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日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2021年已经过去，2022年已经到来，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举行活动庆祝新年。不过由于疫情的原因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肆虐，很多地方的人是要取消或者是缩小庆祝活动的规模。据法新社星期四的报道，全世界新增确诊病毒感染人的病例超过了100万，这个是新冠病毒大流疫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虽然奥密克戎病毒株对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新年的庆祝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病毒株的杀伤力的减退令人对新的一年产生了希望。纽约市的时报广场午夜水晶球是照常落下，但是现场狂欢者的人数根本就没办法与往年相比，全世界似乎对此并不意外。纽约市政府只是允许15000人参加庆祝活动，而且要求他们戴口罩，出示疫苗接种的证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都取消了大规模的放烟花活动。在最先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株的南非，当地政府取消了宵禁，允许人举行新年欢庆活动。那里的官员说，南非的奥密克戎的高峰时期已经过去。英国在星期五报告说，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住院率大约只有德尔塔的毒株的1/3左右。中国上海市政府取消了几项庆祝活动，包括位于市中心的黄浦江灯光表演。北京没有安排任何庆祝活动。往年热闹的寺庙今年不是关闭就是限制进入，南京和杭州亦都取消了元旦庆祝活动。由于病毒迅速蔓延，伦敦取消了河畔烟花活动，但是伦敦的大笨钟经过3年的修复之后，在新年之夜终于敲响，这个是自从2017年以来的第一次。就在很多人开始举行庆祝活动之前几个钟头，澳大利亚卫生部门报告说，新增确诊病例是32000例，创了新纪录，其中大部分是在悉尼。虽然是这样，原定的庆祝活动还是按计划举行。闻名世界的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好像往年一样举行了烟花表演，很多人在船上观看，迎来了新的一年。虽然奥密克戎病毒株最早在南非发现，但是南非还是举行了传统的新年庆祝活动。南非宣布包括宵禁在内的很多限制性措施都将解除。南非政府说，第四波疫情反扑的高峰已经过去。受到疫情和天气影响，美国国内和国际航班在元旦当日继续取消，为航空旅客造成极大的不便和困扰。据美联社报道说，美国东海岸时间星期六上午就已经有2400多个航班被取消，有将近4200个国际航班被取消。因为圣诞节前夕以来航班取消数量最多的一日，受到疫情影响，共有12000多个美国航班在12月24日以来被取消。但是天气亦都是新年航班取消的重要原因。寒冷的天气导致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有800多个航班被取消，中途国际机场有250多个航班被取消，丹佛、底特律和新泽西纽瓦克机场都至少有100多个航班被取消。到1月1日上午，西南航空公司在全国范围里面已经取消了350多个航班，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和捷南航空各自取消了100多个航班。国际航空方面，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新年取消了500多个航班，占航班总数约1/4。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200多个航班，占航班总数的1/5。航空公司说正在采取措施减少航班的取消，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等都建议为驾驶员和工作人员是加工资，一月中旬之前愿意飞行的驾驶员最高可以拿3倍的工资。科罗拉多州政府继续搜寻3名据报在丹佛郊区冬季山火当中失踪的人，这场山火导致几百栋的房屋被毁，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影响。科罗拉多州政府之前说没有人在星期四受到山火袭击的地区失踪，但是博尔德县的发言人在星期六说，他们正在试图寻找随后被列为下落不明的人。丹佛市西北部32公里的郊区星期四发生的山火面积是至少24平方公里，摧毁了500多栋房屋，至少导致7个人受伤。 被迫匆忙撤离的当地民众星期五开始是返回被摧毁的家园。当地夜间又降下至少6英寸的雪，导致星期六的气温是降到10度以下。为元旦当日几百名试图在被烧毁的房屋里面寻找个人物品的居民是增添了困难。红十字会的义工已经开始向当地几千名的居民派发电子取暖器，当地电力公司同时正是努力恢复天然气和电力的供应。中国地震台网说，云南丽江1月2号下午3时2分是发生 5.5 级地震。据当地地震部门的报告说，地震已经造成15个人受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震源深度10千米，震央距离最近园区丽江约60公里，距离最近的乡镇丽江市永宁镇约3公里。报道说，丽江消防救援支队已经是出动前特分队415人是到达排查灾情。云南省消防和搜救部门的地震救援队和搜救犬是完成集结。美国地质调查局监测的数据显示，这次云南丽江地震级数是里氏 5.4 级。南韩军方在星期日说，一名身份不明的人越过戒备森严的边境进入北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方面较早时候通过监控设备在边境的东段发现了这名性别不详的人士，并且在周六晚上派军队试图将他擒获，但是未能够成功。监控监测到这个人已经越境。南韩官员说，南韩在星期日上午向北韩系发送消息，以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但是北韩并未有回应。在2020年9月，北韩射杀了一名出现在北韩水域的南韩渔业的官员，说这个决定符合他们抗击疫情的规定，即是允许射杀任何非法越境者。2020年较早时候，一名有类似新冠病毒症状的脱北者潜逃回到北韩之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全面封锁一个边境的城市，这位曾经居住在南韩的脱北者的命运不得而知。北韩国营媒体1月1号报道说，去年12月底举行的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防控新冠疫情列为国家工作的第一任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2021年中共在香港继续摧毁法制和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进行经济胁迫，并且试图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除此之外，在这一年里面，中共还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对舆论和信息的控制都达到新的高度。中共种种的做法令到很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方向感到不安和担忧。越来越多的大国是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被中共视为核心利益的议题上，更多的国家联手共同反制中共主张和做法，一些压制中国的同盟亦都出现雏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2021年走过八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非常自信，中共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渲染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另一方面大肆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时和势在自己这一边。中共不单止认为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和方案，同时还希望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 分析人士认为，多国联手反制中国，虽然同崛起的中国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做法，特别是中共宣称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令到西方不安和担忧。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提供这种替代的方案，北京改变了很多国家看待他们与欧洲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方式，同时这些也是对美国与欧洲的一些战略政策和思想的攻击。在欧美国家，大众会将人权和市场权利的概念融入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思想当中，并且将之用于实践。他们发现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正是被中国推回，所以这些不是强大中国的问题，那些是一个强大中国正是提供替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削弱北大西洋的体系。贝克解释说，在北大西洋地区，欧美国家的共同理念是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是齐头并进的，而且是必要的组件，没有这些组成的部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势力就会崩溃。2021年中共继续破坏香港的法制、人权和新闻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对内中共加紧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并且进一步刑罚言论自由，对外中共对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胁迫一直并没有停止，自动外交成为中国的外交的新常态。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呢？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这本书的作者卢克帕蒂亦都指出，中共崛起的方向令西方担忧。他说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担忧，但共同的担忧是中国崛起的方向。不单单是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都为中国的发展而庆祝，并且从中受益。中国的发展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例如他们中国老百姓摆脱贫困等，这些更多是有关外交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因素正是扰乱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台湾被中共视为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议题。2021年中共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顾自己的反对和警告，愿意去触碰这个核心和敏感的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帮助台湾扩展它的国际空间。12月15日由五位法国国民议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体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代表团团长前议长戴胡杰在台北说，台海若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他谴责所有的威胁的行为。12月9日到10日美国邀请台湾出席全球民主峰会，而中国和俄罗斯就被排除在外。11月18日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成立，中国立刻将他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过立陶宛并没有屈服于压力，相反立陶宛表示将会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压力，并为其他国家树立如何顶住这一类压力的榜样。11月底立陶宛议会代表同来自波罗的海另外两国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议员出访台北。12月初立陶宛确认将会抵制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立陶宛的做法得到欧盟领导人的支持，事实上不单止是立陶宛，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态度正是在度转变，欧盟其实也在度扩大了和台湾的接触和交流。11月欧洲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代表团团长法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他说对欧洲来说，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的报告，建议欧盟提升与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议程序。报告强调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不单止会造成影响欧洲利益的重大经济混乱，而且会严重破坏该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以人权、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治理等建议内容。 印太的澳大利亚、日本亦都加强了和台湾的关系，而且这两国的领导人都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袖手旁观。加拿大亦都在加强和台湾的关系，今年六月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加台关系架构法，法案重要的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当台湾总统或者资深政府官员非正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应免除依据联邦移民及难民保护法所规定的签证要求。当加拿大法律提及外国或者他的政府的时候，应该包括台湾在内，加拿大和台湾可相互签订协议，其中包括国家间国际协议在内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早在1月份就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从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该地区填海造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实力日渐增强，这些是不争的事实。2021年的时候，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了军舰。另一方面，西太平洋的各国联合军演不断，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显示中共对南中国海的影响和控制能力正是在度减弱。11月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五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演，其中德国是首次参加印太地区的军演。10月中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另据报道，德国海军计划定期每两年向印太地区派遣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10月中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以期和印太地区盟友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11月在 CSIS 一场有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研讨会上面说，美日印澳四国海军都很强大，这四个国家一起行动就是要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作为民主国家，他们要确保贸易通道的安全，在国际有争议的地方维护法治。10月初，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军舰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7月份宣布，英国会将两艘军舰永久性地部署到印太海域。印太地区最大的军事动作应该是9月份英美澳宣布成立 AUKUS 三方安全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和美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有人指出，这些是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形成军事同盟，应对中国的初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今年首次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10月份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和加拿大两个麦克尔事件落幕之后，加拿大皇家海军亦都派出了巡防舰和美国军舰共同穿越台湾海峡。此外，好像美国一样，欧盟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加拿大的印太战略正是制作当中。根据欧盟的新战略，欧洲国家将会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作为明年的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已经表示，印太地区将会是法国带领下的欧盟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除了欧美和亚太区域大国的军演和例行的航行之外，中国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关系紧张。12月6日，拜登政府宣布，由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国将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外交抵制亦都得到了美国国内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的共同支持。随后，美国的盟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亦都纷纷跟进。新西兰亦都表示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不过又说主要原因是对新冠疫情的忧虑。欧盟对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仲未有达成统一的立场，但是一些国家已经单独采取行动，立陶宛、奥地利和比利时已经明确表示不派政要出席冬奥会。立陶宛明确表示是外交抵制，奥地利和比利时是以北京防疫太严格作为理由拒绝出席。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等国仲在期待欧盟的统一立场。 12月1日，嚟自绿党嘅德国准外交部长贝尔博克承诺喺同中国打交道嘅时候采取对话同强硬嘅态度，表示冇排除抵制北京冬奥会嘅可能性。欧洲议会喺7月曾经通过咗一项不具有约束力嘅决议，呼吁欧盟官员抵制2022年嘅北京冬奥会，以回应中国政府持续嘅侵犯人权。不过喺新疆人权问题上面，欧盟之前已经采取咗一系列制裁嘅措施。12月6日，欧盟决定继续延长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嘅个人同实体嘅制裁，直至2022年底。分析人士指出，呢项决定将会使到2020年12月签署嘅中欧投资协议陷入困境。今年3月，欧盟27国同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一起针对新疆嘅大规模侵犯人权嘅现象对中国实施制裁。5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批准嘅程序，中欧投资协定因此被无限期嘅搁置。在科技领域，中国亦都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限制。首先，欧美对华立场亦都越趋一致。9月底，美国和欧盟启动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谈，双方同意共同推动形成针对关键技术的规则和标准，并且在从审查潜在的恶意外国投资到人工智能保障、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等有关关键问题上面开展协作。双方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之中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强调了共享民主价值观，并且承诺共同应对正在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值得一提的就是，曾经是7国集团中率先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意大利政府，目前亦都对中国的经济活动保持警惕。11月，意大利政府阻止了中国浙江精诚机电公司收购意大利丝网印刷设备业务的计划，理由是这个收购可能会对战略性半导体行业产生影响。另外，美国、英国和日本都出台相关的政策，限制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学习所谓涉及安保的敏感技术。这些敏感技术专业被认为是半导体、机器人等。澳大利亚是第一个以国家安全为由公开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它的 5G 网络的国家。后来美国、日本和欧盟之中的不少国家也都先后出台相关的规定，阻止中国的华为、中兴等公司进入本国的网络。加拿大仲未有决定是否允许华为 5G 电信网络提供设备。加拿大亦都是在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情报分享五眼联盟之中唯一尚未就华为问题作出决定的国家。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很快就是否禁采用华为技术的问题作出最终的决定。12月10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重培武仲向渥太华威胁说，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将宣布的 5G 网络建设准入决定之中排除华为，加拿大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习近平的旗舰项目一带一路计划亦都遭受到挑战。今年4月，澳大利亚取消了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的协议。5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就中国南桥集团对北澳达尔文港的99年租赁协议进行新的安全复核，以确定它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目前评估已经结束，预计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在2022年作出决定。美国和欧盟就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基建计划，欧盟执委会12月1日公布了一项计划，以在2027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3000亿欧元，等于是3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数字和气候项目，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更好的替代的方案。美国就在6月份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就是重返更好世界倡议。这项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一些发展中国家亦都采取了接触和防范的两手策略。中国如何失败呢？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这本书的作者柏蒂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会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柏蒂又说，他想通过他的书话给世界知，中国继续的崛起并不一定得到保证，他的崛起程度取决于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将会最终有损中国的影响力，即使是中国在未来的10年或者更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影响 別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來說，這些挑戰亦都會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國宣稱世界大勢東升西降之際，有西方學者認為驅動中國過去四十多年快速崛起的內外因素，一是就停滯，一是就扭轉，中國國力已經到頂，即將下降。但他們說這個不只是意味著中國難以超強美國，一個即將走向衰落的大國還將為美國和世界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和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的報導。
誠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少問題在過去一年當中日益浮現，人口老齡化、能源短缺、地產債務危機，中國政府對科技企業以及是多個行業的打壓，亦都被認為是扼殺創新、拖累經濟。與此同時，國際主流社會對中國觀感惡化、抗衡中國不斷擴張的影響力漸成共識。面對內外挑戰，中國是否是會步入衰退，還是繼續東升？這個對美中關係又意味著啲咩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布蘭茲認為，中國崛起已經達到頂峰，實力即將下滑，因為它增長最快以及最輕鬆的時代很可能已經過去，並且相比過去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國際摩擦以及國際阻力。他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貝克利今年曾經共同在外交政策以及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展示這些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增長放緩來自很多的因素，經濟改革的放緩、人口問題、環境以及資源問題。基本上我們大概自2008年以來就已經看到中國增長顯著放緩，這種趨勢看起來或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下去。與此同時，中國面臨更多顯著的國際阻力，你看看四邊安全對話，看一看澳英美安全協議，看一看世界各國在與中國打交道上有更多的疑慮，並且對中國的野心更加感到不安，這些令到你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正在面臨著一個比過去更難實現它的野心的世界。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應當是被視為一個實力到達頂峰的大國，一個已經強大的國家，但是在某些方面它的輕鬆增長了以及是擴張的日子已經是一去不返。不過普林斯顿大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係學教授范亞倫認為，實力是相對而言，包含多個方面，亦都有不同的衡量方式。目前做出中國實力即將衰退的判斷還是為時尚早。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保持經濟增長方面面臨著很多的障礙以及問題，如果沒有成功保持經濟增長，曲線的斜率亦就是實力的增加將會減少。當然實力不單止是經濟增長，還包含著軍事能力以及政治影響力。我認為其中的問題是中國的行為現時是否已經激起了其他國家的足夠反應，不單止是美國，還有美國在亞洲以及歐洲的盟友，令到他們開始更加緊密地合作，以抗衡中國過去幾十年以來的實力增長。現時做出這些判斷仍然是為時尚早。美國斯坦福大學斯波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慧琳亦都認為，中國未來是會超過美國還是衰退還有待辯論。他說從經濟、軍事、國際影響力等各個指標來看，中國當下已經是一個大國，美國更加有可能和一個有實力的中國打交道，而這個亦都是可預見的將來美國所要應對的問題。他指出，即使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即使是中國在經濟上沒有過去同樣的速度繼續增長，但是它仍然是將會擁有成為全球大國所必須的資源，在全球舞台上產生影響，並且製造很多令到美國頭痛的事情。不過梅慧琳不認為中國會因為國內經濟等問題而對外出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並不是指中國永遠不會往那一個的方向轉向，我只是還未看到過去有跡象表明中國行為當中含有這種趨勢。通常如果國內情況差， 中國實際上會專注於國內嗰啲政治問題，對外真係冇咁野心勃勃。所以我認為，如果國內事務確實係變得更加成問題，呢個係一種更有可能嘅發展軌跡。但是布蘭茲和貝克利認為，相比崛起當中的中國，實力達到峰值並且即將進入衰退的中國會更加咄咄逼人，願意冒住更大的風險以實現他的野心，甚至是誘發戰爭。布蘭茲對美國之音表示，歷史上那些想要重塑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國家，在他們開始擔心機會窗口即將關閉的時候，會變得非常具有侵略性。这些国家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顶峰，并且处在下降的边缘，一旦发生下滑，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愿意冒险，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试图在能力尚存之际锁定成果。一战前的德国如此，二战前的帝国主义日本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担心，当中国觉得未来看来变得更加危险亦是险恶的时候，可能会重演类似的情况。習近平以及他周圍的人會更加傾向於冒住巨大的風險，在他們還有能力的時候取得成果。范亞倫亦都認為，更加是使到中國的相對實力增長確實是達到臨界點，亦都並不意味著中國不足為累。他說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發展是非常之迅速，他擁有很強的勢頭，不會一夜之間變弱，雖然增長的步伐會相比最近幾年放緩，但是它仍然是繼續變強。那美國是否出現中國所聲稱的西降呢？三位專家都表示，認為美國正在衰落的想法是錯誤或者是一廂情願。范亞倫表示，雖然美國相對優勢較30年前有所下降，但是從各種衡量標準來看，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他說美國的優勢源自我們的經濟系統的靈活性，我們社會的適應能力以及是開放，我們從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並且將他們融合到我們的社會的能力，我們大學的質量以及我們資本規模的深度，所以這些優勢都仍然存在。他說中國領導人和分析家預測美國相對實力下降，中國實力上升已經預測了幾十年，但是他們亦都清楚過去有人唱衰美國，但是美國仍然是得以重振風采。布蘭茲表示，美國確實面臨著一些內部的挑戰，包括對美國政治系統穩定的擔憂，但是美國經濟發展仍然相對穩定，人口的結構良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布蘭茲表示，美國實力的基本面強大，部分原因亦是美國可以從全球盟友以及合作夥伴那裡獲得到協助，所以我是覺得假設美國能夠解決他們內部一些的挑戰，美國的實力軌跡實際上是相當健康。梅惠林表示，如果和過去有任何不同的話，這個就是未來中國將不得不與一個更加活躍的美國較量。他說這個將會是一場有關規則、規範、思想以及模式的競爭，看一看哪一方是佔據上風。我相信至少在過去的幾百年歷史當中，美國非常之擅長這種的競爭遊戲。拜登總統警告說，打倒美國會輸從來都是一個差的賭注。新任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亦都表示，美國將聯合盟友證明東升西降之說是錯的。他說中國過去40多年以來在經濟、科技和軍事等領域大幅發展，但是不應該誇大中國實力，亦都不應該低估美國。過去一年以來，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並且更加強調和盟友的協調合作。拜登政府將中國認定為是美國的最嚴峻挑戰，甚至是步調威脅，並且表示將會同中國該競爭的時候競爭，該合作的時候合作，在必要時候亦都會對抗。三位專家都認為，未來美中兩國之間的競爭將會繼續甚至是加劇，緊張關係亦都會持續甚至是升級。布蘭茲認為，美國同中國之間的競爭可能會長達數十年之久，而由於中國實力開始達到頂峰，即將步入衰退期。這一場的競爭在未來十年經歷一個非常之激烈的階段，但是會不會導致戰爭或者是激烈的外交對抗難以預測。他說，但是他的感覺，美中關係將會進入非常之艱難的十年，兩國將會試探對方的意圖，試探對方的實力以及是防務的能力，試圖了解雙方的紅線到底是在哪一度。他認為 中國武力攻台的威脅將會在2020年代的後期達到最高點，美國需要提高台灣海峽的威脅能力，通過加強台灣自身的軍事實力，尤其是不對稱的能力，並且爭取更多的國際多邊支持，以壓阻中國可能嘗試的任何形式的侵略。范亞倫認為美中之間將會在多個領域都出現緊張關係加劇，他說美中關係的總體走向更加廣泛來說，應該是中國和西方與發達民主國家之間的將會在軍事、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等廣泛戰線上都走向更加緊張和公開的對抗，問題是速度有多快，程度是有多廣。他是估計他們正邁向一個關係更加緊張的時期，並且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他還表示發生衝突的風險在不斷增加，但是風險仍然是較低。范亞倫認為美國目前對華強硬政策大體方向是正確而是適宜，但是他擔心行政當局會因為壓力而不能夠維持這些的政策，比如有些人認為與中國關係緊張將會無法在氣候問題上取得合作，以及是商界的施壓等等。他表示認為我們是需要重構我們和中國的整體關係，而不是嘗試返回到老路上面去，這種觀念是正確的，但是將會有很多的壓力反對這樣做，所以他是更加擔憂的是反應不足，而不是反應過度。他認為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反應不足有可能導致中國領導層誤判。他表示如果中國領導人確信他們所認為的亦就是不是他們實力越過了頂峰，而是美國和民主國家現時處在相對實力加速衰落的階段，如果他們認為美國不會捍衛他們的原則，認為美國不會保衛盟友，這樣他們更加有可能作出誤判，更有可能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而這些行為或者是引發外界反應並且導致嚴重的危機。梅慧琳表示他過去亦都在美中兩國關係緊張的時候去過中國，那個時候中方希望兩國回歸合作，但是現時中方的觀點是沒有美國亦都可以，他說雙方都對回到兩國以前積極合作關係的時代不是特別感興趣，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競爭將會成為基調。他還表示拜登政府非常重視外交領導以及是重塑和盟友的關係，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美國的盟友以及是合作的夥伴更加願意在區域內回擊中國，當然中國並未有緩和自己的行為，而是加碼回應，無論是在台灣海峽增加軍事活動，還是在黃海以及是南中國海這樣做。所以我是認為隨著緊張局勢繼續加劇，我們將會看到美國以及它的夥伴和中國之間更多的針鋒相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老挝官方十二初宣布将于明年1月1号重新开放封闭超过18个月的边境，预计包括美国、中国等17国的游客将可以前往老挝的首都等6区旅游，以提振当地惨遭疫情冲击的观光的产业。老挝同时希望12月才刚刚开通的中老铁路能够提升旅客运量并且振兴经济。不过专家提醒说，老挝恐怕因为接受中国融资来到筹建中老铁路而深陷负债的危机，即使铁路开通亦都难有助于该国的农矿产品的外销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根据老挝官媒报道，部分国际旅客将会在明年1月起前往老挝首都万象、万宁以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琅勃拉邦等被划为6区的省市旅游，不过旅客必须在启程之前14日完整接种新冠疫苗，并且提交3日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才能够入境老挝。这些是老挝政府在关闭边境18个月之后的首波重启边境计划，目前仅是允许包含中国、部分东盟国家、美国和英国等17国游客造访。在老挝宣布重启边境之际，历时5年兴建的中老铁路亦都在12月3日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途经老挝的琅勃拉邦万宁终点站，是老挝的首都万象。 對明年計劃前嚟老窩旅遊嘅旅客，正好可搭乘呢一列火車前往六區一遊。針對已經通車嘅中老鐵路，老窩唔少觀光以及飯店業者相當睇好，佢哋認為有助於復甦當地經濟，活絡觀光產業。位於老窩首都萬象市區嘅塔聯多爾雅烈飯店客房部經理安妮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多遊客都想搭乘中老鐵路走訪各個城市。安妮塔說，他認為火車票價很合理，根據他所知已經有很多當地人坐過火車了，他們旅館亦都已經有客人預定火車的行程，甚至連他自己之後都想坐一下來看。另一家位於老窩首都萬象的布拉薩里塞納飯店擔任接待人員的阿克就希望中老鐵路能夠帶來更多的中國遊客。阿克對美國之音說，火車對商人和遊客來說是很了不起的設施，可以令到更多中國的旅客入住他們的飯店，亦都是位於首都萬象的那拉卡旅行社業者艾特同樣對新的鐵道路線抱持正面的評價。荷蘭籍的亞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已經乘搭過火車，沿途風景令人讚歎，他帶領旅客前往未遭受破壞的景區，他認為這條新的火車路線會對老窩的旅遊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亦都可以為他們的旅行社帶來商業的利益。老窩國家主席通倫西蘇里在中老鐵路的開通儀式上面大讚這條新鐵路，他說中老鐵路展示了現代基礎建設的新時代，老窩人民的夢想已經實現。根據美國外交家雜誌報導，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單是2019年一年就有超過100萬中國旅客前往老窩旅遊，佔當地一整年旅客人數的五分之一強。從老窩將中國列為明年首波開放的入境名單之中，可以看出老窩當局極力盼望吸引到中國的遊客。雖然老窩政府以及多數觀光業者都相當看好中老鐵路通車和開放中國遊客的觀光效益，但是位於東台灣宜蘭的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尚茂認為，後疫情時代之下，過去中客團經常出現的一條龍的旅遊模式，業者因為利潤過薄已經不是那麼願意接單，這些可能令到中老鐵路以及當地的旅遊業觀光受益面臨下修。
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的车站一出来，我就是游览车把你接了，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了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一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你一条龙的方式一进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我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团的出游了。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就是琅勃拉邦的车站一出来，它就是游览车将你接走，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你的一条龙的方式一入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他们并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觉得这次的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的团的出游，一定是小团，这个团游的形態會完全咁樣改變，這個可能會影響到呢條鐵路嘅一啲後續嘅發展。除咗觀光受益不容樂觀之外，位於台北嘅中華經濟研究院東盟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呢條新鐵路亦都無法立即運輸當地嘅農礦及成衣產品出口，因此出口助攻嘅效益亦都有待觀察。
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面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
徐遵慈说，到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未有連接起來，所以它打通到泰國然後出海到歐美市場的這條路的話，目前是並沒有辦法來到進行。另外，它要往北進到中國的這部分，因為寮國 就是老挝这段时间它的疫情其实是非常严重，农产品矿产品进到中国的话，它陆运的这些边界的检疫等非常的严格，所以也导致它向上的这个出口事实上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鸿宇说，仅有中路铁路开通作用其实不大，连结的公路网也都必须完善才能够有效发挥整体的运输功能。
辽国希望它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的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辽国境内总共设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把它送到铁路车站来？
徐红玉的美国之音话，辽国就系老挝，期望佢嘅农产品能够透过呢个铁路好快速咁样运到中国嘅市场去卖。呢条铁路喺辽国境内总共设立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将它送到铁路的车站呢，然后再运到中国去呢？目前这个应该还是在兴建当中，所以你还看不出来它运输的功能有多大。中路铁路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不过它高昂的建设成本已经引发各界的关注。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路铁路斥资60亿美元，它建设成本大约是老挝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1/3。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老挝2020年总债务达到133亿美元，高达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72%，总债务有一半是向中国借贷，令到不少专家担心假若中路铁路收益不如预期，债台高筑的老挝恐被巨额债务压垮。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雷孟认为，老挝政府无视债务危机大举兴建中路铁路的做法相当不智。
The World Bank has made some observations that...
雷孟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银行认为老挝目前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个特别令人乐观的商业环境，该铁路连接车站道路的基础设施并不多，如果铁路要获利，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必须到位，所以他并不清楚为何老挝政府认为这些风险不构成问题。雷孟又表示，如果老挝爆发债务危机，可能会步上斯里兰卡后尘，被迫将部分土地的控制权转让给北京。
We've seen that when the power utility entered a difficult situation，
他说他们已经看到当地老挝的电力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最终是让到给一家中国公司接管，因此中老铁路也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的情况。如果老挝无法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中国可能会要求其他权益转让，可能是交出某些土地或者是其他经济特区的控制权，所以是的，这些就是风险。事实上中路铁路属于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泛亚铁路计划之中的一部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之下，北京正是努力推动东盟其他国家兴建连接的铁路，藉此促进区域的互联互通，亦都因此在中路铁路开通之后，各界关注泛亚铁路的其他路线是否亦都能够顺利完工。对此，中经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专慈认为，好似是泛亚铁路之中，老挝自泰国间的高铁路段仍然有很多细节尚待敲定，因此泛亚铁路建设仍存有不少的变数。陈尚茂就说，泛亚铁路泰国段的中泰铁路近年因为融资等问题争议不断，最近还传出中国只准自家产品透过中路铁路南下，就不准泰国产品依循同样路线北运至中国，因此就算泛亚铁路网最后顺利完工，泰国商界亦都不一定能够从中获利，反倒可能成蒙损害。
对于泰国来说，他就觉得这条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 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我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
陈尚茂又说，对于泰国来讲，他就觉得这条中泰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他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曼就分析，老挝这个在东盟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国家，恐怕更难藉由泛亚铁路来到获利。
They could expect a great deal more Chinese tourism.
瑞曼说，他们东盟可以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但是也有缺点，好像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更加适合利用到这条铁路，但问题就是好像老挝这样的细小的国家，商业部门不发达，可能难以吸引外国投资人士，或者如果这些投资者主要是中国人，他们可能不会雇佣很多老挝人，所以好处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多。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荣台北的报道。
回顾今年东盟大事，缅甸在二月爆发政变，令到近十年的民主转型改革一直生变，而军政府血腥镇压抗议民众，引发全球相继谴责暴行。展望明年，分析人士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东盟各国正式生效，这个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不单止将对亚太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亦都可能改变全球经贸的竞争版图。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今年二月起，缅甸抗议民众涌上仰光等地的街头，要求军政府立即下台，以捍卫缅甸脆弱的民主转型进程。当时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拘押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以及是前总统温敏等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一波波的大型示威游行更加不断在缅甸各大城市上演，持续数个月仍然不间断，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多位观察人士一致认为，东盟今年的大事纪包括越南大选、新加坡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是受惠于美中贸易战，越南以及泰国等国持续分食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红利，以及是遭疫情严重冲击的东南亚经济已经在今年反弹等等，都是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但是其中最受国际舆论热议的仍然是缅甸受挫的民主转型。缅甸军方在2月1号以大选舞弊为由，认定去年的选举无效，并且发动政变。军方表示，昂山素基等民族团结政府成员被捕之后，政权已经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内，并且将会在两年内重新举行大选。缅甸军方紧接住8月实施紧急状态，直到2023年的8月。缅甸军政府夺权引发民众群起抗议，但是军方的压制高涨的反对声浪进行血腥镇压。根据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截至2021年12月的统计，超过1300名的缅甸人因政变丧生，引发了全球包括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谴责，他们呼吁各国停止对缅甸的军事援助。长期关注东盟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表示，选情不佳亦是敏昂莱的政治野心是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的主因。
去年的十一月的选举结果，巩发党的得票还有席次并不如预期，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个军方。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今年十一月的选举结果，巩发党亦即是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得票仲有直次并不如预期，所以我是相信对于这个军方转型的巩发党仲有军方来讲难免会有危机感。而另外敏昂莱原本预计在七月差不多是要退休，但是他过去一直想要更上一层楼，所以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整个家族的经济利益的一个考量，他必须要出力。陈尚茂认为， 昂山素姬近几年执政成绩欠佳，令到军方得以合理化佢嘅政变，而对70万罗兴亚难民屠杀危机嘅沉默，亦都折损咗昂山素姬呢一位人权领袖嘅国际声誉。
这五年的执政，我们都说他好像有点从神坛上滑落了。毕竟罗兴亚事件让人对于他的人权的记录稍微有一质疑。
陈尚茂表示，呢五年的执政，我哋都话昂山素姬好似有啲从神坛上滑落。毕竟罗兴亚事件令到人对于佢嘅人权记录稍微有质疑。我哋亦都睇到过去呢五年，缅甸冇真嘅更加好，人民嘅国民生产总值就好似同跟五年前差不多，所以军方就更加有理由响2月1号发动政变。缅甸冲突破百日嘅时候，东盟响2021年4月达成介入嘅五点共识，包括停止暴力，东盟派出特使促进对话，各方展开建设性嘅对话，人道援助，以及系特使团到缅甸同各方会商等等。不过加入前期成效有限，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文莱在十月表示，缅甸军方在落实五点共识上面缺乏进展，继而决定在当月底的东盟峰会当中拒绝缅甸军政府与会。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教授考帕表示，东盟展现强硬的态度，突破了过往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传统。
And they decided, unprecedented in ASEAN's history.
考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决定不邀请敏昂来参加东盟领袖峰会，而是建议邀请一位非政治领袖，这个是东盟史无前例的决定，亦都是东盟第一次就成员国内部事务采取强硬的立场。这项的举措将令到东盟赢得是成员国民众以及国际的尊重。虽然东盟积极介入缅甸的局势，各国以及是国际组织亦都相继呼吁缅甸军方停止暴行。不过东盟跨政府人权委员会印尼代表余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缅甸情势仍然严峻，未来局势不容乐观。余云表示，我是希望缅甸会因为他们遭到拒绝参加峰会而对当前局势认真对待。不过我们看到当地近期情势恶化，有传出爆炸、轮奸等很多不幸的事件，而且当地的疫情危机未解，民众既需要医疗救治，亦都需要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目前无法确认缅甸明年情况是否会获得改善。展望明年，观察人士指出，预计2022年1月1号在东南亚各国生效的全球最大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决定东盟未来的经济前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认为，明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意义重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2020年签订的协议由亚洲国家比如是澳大利亚、日本、中国、新西兰以及东盟各国组成，并未纳入美国。而另外中国亦都表明有兴趣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是美国早已退出的一个多边贸易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马斯顿表示，美国先前作为是推动这个协定前身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倡议国，到现时被排除在外，可见亚洲的多边贸易架构变化是剧烈。中国确实在引导区域的多边贸易架构上面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亦都认为，这项的协议对东盟非常之重要。瑞杰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 RCEP 将会帮助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东盟国家复苏经济，目前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商品以及服务等自由流动的区域。 RCEP 15个的成员国当中包含着10个国家以及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南韩，总人口数大约是23亿，整体的经济规模大约是27万亿美元，包含贸易额在内，都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RCEP 生效之後，九成以上的貨品將會實現零關稅，這個同時代表中日韓三國首次達成關稅減免的協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